九章十节啊，箴言书九章十节这段经文是啊，弟兄姐妹都会背的啊，很我们常用的啊，请福音朋友一会儿看屏幕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找到电脑啊，这个弟兄也是刚刚才那个呀，九章十节好，非常快给我们打出来的。我们请福音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同看着屏幕，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认识至圣者是聪明的开始啊。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对上帝的认识，另一类呢是对人类自己的认识。那么对上帝的认识是认识人的基础啊。当我们不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的认识自己啊。我记得在我信主不久啊，我常常问那个带我信主的那个师母啊，因为她是从台湾来的，来美国的。那么她常常这个有从小就有机会听福音。那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我们在国内哈、啊，我们很早接触到啊，没有机会听啊。那么念书啊，念书以后呢，也在高校里教书。那么这个场合下，恐怕那个时候的环境啊，就没有人敢跟你传福音啊。现在呢，我们国内有知识分子的教会啊，我也看到过很多，那个时候还不行，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机会听福音。那么这个师母哈、啊，我就常常会问他啊，我说这个为什么基督徒啊，我们都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做事情很有智慧哈、啊。以前哈、啊，我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啊，不大容易真正的认识自己啊？我想我们这当中哈、啊，坐在当中的人，如果你是已经结了婚的，或者是你谈过恋爱的啊，特别是姐妹们哈、啊，姐妹们。你差不多都听过这样的话，就是当你的男朋友要向你求婚的时候，差不多都会这样说，说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这个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啊、让你幸福，无论怎么样，我的心都不会改变，海枯石烂心不变，有的没的全说，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再大一点的人，那个时候这样谈恋爱，现在怎么谈我也不太清楚了啊。对青年人呢，我真的不太清楚。但是那个时候大致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先生啊，他说了类似的这样的话啊，那么说了类似这样话以后，他还加了两条，他说呢，如果你不信啊，你那个你不高兴的时候，你骂我。你看我绝不生气也不还口，你要实在不高兴你打我啊，绝不生气也不还口后来怎么样呢，结婚了，结婚不久有一次他就发火了那我就说了，你让姐妹们记这样的话记得特别清楚，弟兄自己说了就忘记了。那我就说，哎，我还没发火，我还没骂你，也没打你，你怎么发火了？然后自己他也知道啊，自己也笑，我说过那样的话吗？自己知道自己说过，但是为什么呢？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是不是诚心要骗我呢？不是的，多半不是的啊。所以姐妹们，如果你有跟我一样的经历，你不要太沮丧。因为他不是故意的要骗，而是什么呢？而是他不认识自己，他真的以为他可以一辈子都像那个时候那样的爱我所以呢，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你感觉到上当了、受骗了，实际上也没有是人的有限人自己不认识 所以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常常问这个我们这个带我信主的这个师母啊，我说那你们基督徒怎么谈恋爱啊？他说我们是这样，在教会里或者在团契里，那么有某个姐妹看上某个弟兄了，或者某个弟兄看上某个姐妹，他说我们就祷告啊，我们就把他的名字啊提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可以跟这个最要好的比较信任的祷告同伴一起为他来祷告。然后呢他说自己一直祷告一段时间呢，你看上帝就有了印证，他就来请我吃饭了啊。然后呢他说再跟这个团契里的带领的啊主席，或者是你的小组长，或者是教会的牧者，跟他们分享，看看是不是得到他们的同意啊。如果也得到他属灵长者的同意啊，那家人也同意，这都是印证啊。这些印证都有了以后呢，他说我们就可以啊一起的有一些的交往啊，在牧者的指导下有一些交往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一般来说都是弟兄先开口。弟兄怎么说呢？说看看你是不是可以为我们两个的婚姻来祷告啊？如果上帝带领我们两个一起来侍奉他啊，是不是上帝带领我们一起来侍奉他？如果上帝带领我们两个一起来侍奉他，那么就愿主的爱啊使我们彼此相爱。哎呦，我说这基督徒这样谈恋爱真有智慧。太保险了啊！就是这样说，太保险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面前，人的爱实在算不上什么。人的爱实际上是经不起考验的，而且人的爱是破乱不堪的。所以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和败坏，所以说愿主的爱保守我们彼此相爱。这样说的是真的是最正确的啊！我说他们是真有智慧。这不是他们有智慧，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是上帝有智慧。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我们人就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啊，不信实啊。我们常常说我是说到做到，我从来不违背自己诺言，实际上人是很难 keep 住的啊。人想这样做，但是呢人很不容易这样做。当我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的时候，人看见自己这些软弱，这些何等的败坏，自己对这些罪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时候人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人真的是很软弱，人真的是很败坏。这个时候圣经上说这是智慧的开始啊！当我们认识了上帝啊，那种完全的圣洁那种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慈爱，完全的慈爱。当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所做的所谓的爱心行动，所谓的这些好的表现，实际上都不值一提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自己不行，没有爱心，我们的爱都不够啊，我们不信实啊。那个时候，人就开始有智慧。当我们不认识这位宇宙天地创造的主，这位智慧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大了解自己。一个不大了解自己的人，不大认识自己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智慧人生的啊。所以呢，智慧人生是从认识上帝开始的。那么当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才知道真正的人生，智慧人生是活的人生，不是死的人生。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在以弗所书2:1-3，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来，请。
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让我们活过来，那是存在其中行事为人。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啊，这是保罗在描述啊人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那个光景。那么这里为了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几段这个几节经文的意思呢，我先讲一讲其中啊几个词的含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那么第一个字呢，我们要解释的就是死。圣经中的死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啊，好像我们明明能吃能喝，我们信主之前也都能听，好像还是活着嘛，怎么这里说的这么绝对，已经死了？那么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呢，只有三种的死啊。第一种的死呢，就是它的定义或者是概念，就是罪挡在了人和上帝中间，这一种的死叫灵死啊。第一种的死叫灵死啊，灵魂的灵，我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啊。那么第二种的死呢，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啊，这个叫身死啊。这个是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要遇到的啊，身死啊。这个基督徒呢，对身死就身体的身啊，身体的身，身死呢，基督徒在信了主以后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惧怕了啊。为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说呢，死亡不是结束啊。我们教会有做护士的姐妹们啊，她们常常做见证，她们有的时候值夜班啊，如果是有临危啊病危的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他就这一许就会很辛苦，因为他们临死之前非常的惧怕，那个喊叫啊，就很辛苦。如果这个人是基督徒的话，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很安宁有的时候就是家人还有教会的牧者围在那个床前，在这个病危的人的床前，给他唱着诗歌，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做护士的姐妹们常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会讲这个是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就在这一点，因为死不是一个结束，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走过了一道门，是另一个的开始。这是生死。在圣经中还记载的一种死叫做永死，这种死的定义是永远与上帝分离，永远在上帝的刑罚之中这一种的死死不是没有感觉圣经中对永死的描述是很可怕的。他死了，如果是人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死，就是死了以后就躺在坟墓里睡觉如果这样倒是很好，可是圣经中不是这样说的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没有人能经得起这一个的审判所以呢是永远有感觉永死是永远有感觉，但是这个感觉呢就是在上帝的那个刑罚之中启示录里面有描述说那个是在那个火里面烧一直在那种有那种烧这个烤的那种感觉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所以人是担当不起的，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救恩所以这三种的死，现在我们来考考大家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现在来问问大家，我们讲了这三种的死，请问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神造了亚当以后，神造了人以后呢，把这个人，神造的第一个人放在伊甸园里，然后神对他有一个吩咐，神说这园子里面的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请问这个死是哪一种死？灵死很聪明那么灵死，亚当的身体有没有死啊？
没有
他后来 就和夏娃同房，生了该隐，生了雅各，生了赛特，然后我们这些人也都是谁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啊，所以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我们不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只有谁呀？耶稣基督啊，他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啊。那么以弗所书刚才读的二章一节那里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描述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前的光景。请问那个死是哪一种死啊？哪一种死？灵死。对了，也是灵死。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的斯提凡为主做见证，然后被人用石头打死了啊、那么他临死之前求主赦免那些打死他的人，求主耶稣收纳他的灵魂，然后他就看见主耶稣从父神的右边站起来迎接他。请问斯蒂法的死是哪一种死？生死。他的灵魂去哪里了？灵魂立即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这就是基督徒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路加福音啊十六章记载着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啊。那么那个财主在那个火烤当中啊，很痛苦。那么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怀里享福啊。那么财主就啊就说，请你猜。请亚伯拉罕哈、啊，请你让这个拉撒路拿一点水给我凉凉我的舌头啊，让我喝一点水。那亚伯拉罕说不行，因为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请问那个财主的死是哪一种死啊？
永死。
永死啊，是永远的啊，有感觉，有感觉啊，但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在神的那个刑罚之中。所以这三种的死啊，我们就帮助我们呢，怎么样能够了解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也看到，从这个三个死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的灵魂是一个永远的存在，它不是以永生的形式存在，就是以永死的形式存在。这就需要我们思考灵魂去处的问题。那为什么有人会问，这基督徒老想灵魂去处的问题干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它是一个永远的存在，这个灵魂是不死的啊。这就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啊。因为动物无论多么高级啊，都没有这个神吹的那一口气，就是对永恒的那个向往啊，那个追求。但是人因为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放在人的里头啊。传道书说怎么说呢？三章十一节那里说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神放进去的人为什么会思想永恒的事，动物不会思想，就是因为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灵魂是不朽的，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可以是不一样的，不是以永生的形式存在，就是以永死的形式存在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过犯。什么是过犯呢？过犯这个英文字呢叫 transgressions， 和罪是不同的两个字。过犯的意思呢，就是人从上帝为人定规的标准当中滑出去了，啊，越过去了，而且是故意越过去了，就是这个过犯这个意思。下面一个就是罪，罪呢，这个是sin啊，英文字是sin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呢的意思呢，是人偏离了上帝的标准。这个偏离呢，也不是说上帝定的标准太高了，所以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是理所应当的嘛？啊，人会这样？不是，是人能达到，是人故意偏离啊。因为神那个时候，神造了人啊， 神给了人真正的自由意志啊。其实人犯罪堕落以后呢，这种真正的自由意志已经被罪捆绑啊。那只有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意志，是谁呀、啊？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两个是有选择的。但是他们犯罪以后，罪就入了世界，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自然就有罪了，生来就与上帝为敌啊，生来就已经没有自由选择上帝啊。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有，但是人呢，就用这种自由意志呢来背叛了上帝自己啊，背叛了这个造物主。所以呢，当人犯罪以后，其实那个时候人是不是因为不满足而去吃那个果子呢？因为神很抠啊，神很小气，所以他们吃不饱饭。完全不是，他们所有吃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一棵树不可以吃，是造物主给受造物的一个命令啊，一个考验。可是人呢，单单要吃那一个，实际上已经吃得饱饱的了，然后就要吃那个不让吃的东西啊，是人故意的啊，去偏离，不是说人达不到上帝的高标准啊。所以我们理解这样子，我们就对罪有一个理解了啊。我们这个罪对于我们后来的人呢，我们那个罪是与生俱来的，生来就有了那个原罪。我记得我没信主之前，我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就是原罪说，我不能接受啊，因为听到基督徒讲那个生来就有罪，我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啊，人生下来怎么能有罪呢？啊，那个小孩生下来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有了罪呢？而且他以后长大了，这个世界不好，把他污染了，他才有罪的嘛，他变坏的。可是圣经刚好相反，不是这个世界污染了人，而是人的罪污染了世界。你想想，如果你里边不坏，外边怎么可以使你变坏？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坏了，我这个意志那个时候不能越过。但是后来因为神的恩典很奇妙，他真的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那我信主了以后，越过了这一点以后，回头想那件事，突然想明白。怎么想明白的？我信主之前这个出国之前呢，没听过福音啊。那个时候盼望出国是因为八九六四以后对国家的失望啊，因为我们这一代以前就是很愿意报国的，很有理想的啊，我自己也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通过这个明教事件呢，四人帮事件，然后八九六四事件以后呢，我这个理想一点一点的有点破灭啊，到八九六四的时候有点完全破灭了啊。那个时候呢，就觉得有点人生没有希望，所以就想出国啊，考托福啊，考 GRE， 考 EBT， 所有的东西啊，当时都考在手里准备。那我就去培训啊，刚好国家教委有一个选拔，那我就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就准备出国的时候，我把我的孩子就托给我的婆婆带啊，在上海。当时呢是两岁半，我从北京北京外语学院进修外语半年以后就准备出来，进修完了以后我回上海去看一次这个孩子，然后我就到美国来了。我那一次去看女儿的时候，她两岁半，很小啊，很可爱。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们分水果，给我先生的妹妹的孩子十岁啊，他们结婚早，那孩子比较大，我给他一个整个的一个香蕉。我那个孩子不太能吃很多东西那个时候，所以我给他一个半个香蕉拿到手里，他马上就大哭起来啊，要大的，一边哭一边喊要大的，因为他看到姐姐拿了大的啊。这一种啊，明明吃不了但是一定要大的，这一种自我中心哈，那个自私谁教他的啊？是不是这个社会污染的？没有人教他这样，生来就会，这个叫原罪啊。他的玩具自己不玩，别的小朋友玩一玩，马上就去抢，不让别人玩啊！你要抱他，他不让你抱。当你去抱别的孩子的时候，你看你的孩子怎么样？把别的孩子往下推，对不对？然后往你怀里钻，什么意思啊？嫉妒，然后嫉妒谁教他了？我看没有一对父母专门训练孩子要学嫉妒，很少的，我相信不可能。生来就有，这个是原罪。后来突然通了，就是因为 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个属血气的，不能明白属灵的，是真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就开眼睛，我们就明白了。后面一下子全想通了，而且说谎我们做父母的从来都是教导孩子不要说谎，可是你去看每一个孩子都会说谎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而且说谎都不打眼的而且越往大说的谎越难识透，对不对？他小的时候说个谎，我们差不多五分钟就把他识破，或者当场就识破他，等他再长大一点，我们就需要花很长时间差不多才想到原来他说谎了有一次一个人给我，一个朋友给我一盒糖，我知道我们孩子的牙不太好，我就不敢给他吃，我先把他藏起来，藏了因为太严密了，连我自己也忘记了不知道藏在哪里了我就相信那个地方是他永远都想不到的，而且找不到的。有一天我突然去找一个拿一个东西，我就一打开这盒糖，我发现一块都没有了，完全是那个糖纸摆得特别整齐整整齐齐。我心里我这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可能找到这个地方，脑子里已经定了，是什么动物能把吃完糖能把糖纸摆得这么整齐。实在想通，我就是跟我先生说，我说老鼠有这个本领吗？还是松鼠还是什么东西进到我们家能有这个本领？我先生说好像没听说什么东西。我们两个正在说，我们女儿听到了，妈妈什么老鼠啊，还来问我，装得跟没事一样，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来。然后我说没事没事，和你没关系，我就把那个东西扣上，我们两个出去办事。在外面办事已经办事半个多小时以后，我们两个突然终于两个人同时明白，就是他，明天开车就回家。回家了，我先生马上叫他来坐下来父母两个人一坐下来跟他谈话，问题严重他就知道，如果父母教育孩子两个人是一致的，坐下来严肃面对你的孩子，那问题严重一定要一致记得不一致就不行那么你说当然是应该弟兄先说对不对？那爸爸就说，你说这个糖到底是不是你吃的，非常严肃，然后盯着他看一会儿，他也看一会儿，是承认了要花这么久才能想明白是他谁教了，没人教这生来就会，这个叫原罪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才能明白圣经的话，所以圣经是给信的人读的不信的人是读不懂的。我信主之前我也想研究明白，但是怎么看都看不明白越看越糊涂，有的时候是圣灵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听到我特别欢迎你们，因为这是最正确的方式，就是在神的话语中来认识上帝，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不是很可靠你说你听一个人的见证或者听别人的神迹，那毕竟是别人的经历不是你自己的，但是神的话是他的启示这个是最保险的最保险的。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个罪的概念我们就容易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人不但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且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有表现这里说有三种的表现第一种的表现呢，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什么叫死啊？刚才我们说了，实际上死就是对外界的刺激没有感觉了这个就是生死。那么灵死呢，灵里死了呢，就是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了，人对罪没有感觉了，活在罪中，不知道是活在罪中，这个就叫死死就是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人们对罪的刺激没有反应了，这个叫死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台湾弟兄姐妹的教会，那只有我一个从国内来的，在那个小组里，然后那个小组呢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呢，大家都说要救我 那时候我一听见我要被人救，我就特别难受，听着就很刺耳。我这明明活得好好的，怎么老救我呀？啊，别人都不需要救，就救我，而且有的人祷告还要快快救我。有一次我实在的忍不住了啊，那个时候没信主的胆儿特别大啊，没信主之前什么都敢说啊。我说那个，我说我慢点得救不要紧的啊，我说你们那个你们信的对不对还不一定呢啊，反正我来检验他们的信仰。那个时候态度就是很骄傲啊，是那种所以呢，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这个圣经才能真正的明白啊。所以呢，随从今世的风俗，当人信没信主之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离开了这位上帝，罪挡在我们和上帝当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没有定向，所以就是随波逐流啊，世人怎么说就怎么说，大家都这么说嘛，这样就好嘛。比方说没结婚之前就同居，人都这么做，这个就是好啊，人都这么做就是标准吗？那个标准没了，这我们没信主之前是有是这个光景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说呢，就是现今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啊。这个无论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啊，我们是有意无意的，实际上在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在顺服那位掌权者啊。那位掌权者呢是谁呢？就是撒旦啊，他是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啊，世俗这个世界的首领。对基督徒来说呢，没有中间地带啊，这个世界上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谁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啊，只有这两个国度，没有一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是中间地带啊，既不是不信的，也不是信的，没有啊。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就是在不信的这里面啊。我记得也是前几年，就是在芝加哥啊，有一个福音营，那么在那个福音营里有三天的布道啊，当时是一个讲员生病，然后我临时替那个讲员来讲那个福音的信息，有三天的信息。那么在这个福音营里有一对比较年长的一对夫妻，知识分子，从国内这个老先生是大学的高校的教授啊，那太太也是一个教师啊，两个都是知识分子。太太已经信主了，但这个先生呢，每一次信息他都很感动，但是他就是不能够举手信耶稣。那么到最后一天，第三天那个上午要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就收到一个条子，那个条子上就问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回到中国大陆可以做些什么。那我收到这个条子我很高兴，我觉得啊，这个人已经信主了，他要回去要侍奉主啊，在中国做什么。然后我就回答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就休息，休息的时候这个老母亲就走到前面来找我，那么这个先生就说，那一个条子是我写的。然后我就马上祝贺他说，你已经信主了。他说还没有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说问这个基督徒回到中国要做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想以非基督徒的身份来侍奉主。当时我听了这话，我这反应很慢啊，哎呀，以非基督徒身份来侍奉主啊，那么怎么侍奉主呢？他说哎，你看你们这个是基督徒，所以你们一说话别人就戒备你们啊，我呢没有进来，你们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传福音，我在基督徒圈子外面传福音啊，我这样来传福音别人就没有戒备，我站在中间地带比较客观，有利于统战。他还有福音策略，他不信主是为了主的功。那当时我就一时想不出来，后来我想啊，我说你，那我就问你有没有具体的方法，你怎么做？他说有啊，我是这个某某大学，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他说我是这个校友会的主席，我们当我们校友会聚集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发圣经啊，然后我就给他们做见证 啊，真的，他当时说的是很认真啊。我说是这样，你想这样侍奉主，我说那恐怕有困难啊，因为他讲了半天了，我这脑子里一直也求主给我一些话啊，怎么回答？我说你可能有困难，为什么呢？你怎么做见证啊？你做见证说，他说我可以说这个信仰如何如何好，是，但是你为什么不信？如果人家问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哎呀，这我也没想过。然后从皮夹子里拿出一个名片来啊，给我。任何时候，如果你到深圳来，你来找我，我安排你讲道啊。我太太去的家庭教会我都去过啊，他还真想侍奉主、啊、接待我住在他们家，然后安排我讲道啊。他真的很真心要侍奉主。当然。答应的事情啊，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是一定要兑现的啊，基督徒是应该这样。第二年我刚好有个机会去深圳了，但是虽然我没住在他们家，但是打了一个电话约到一个餐馆见个面一起吃饭。那个时候他还以非基督徒的身份在传福音，那我就问他还没有，他说还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在饭桌上，我们就一直分享，没有这个中间地带，我就一直跟他讲，没有这个地方。如果有，这是你想出来的，没有这个地方啊、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啊、那么非常奇妙。接下来的一年，我有一个机会去香港，故意在深圳停了一下。那一次是深圳没有事情的，可是我想看看。停了一下，打一个电话，他刚好在广东，他说你等我，马上开车回来。我就等着他，就在那个餐馆见面。你知道这次见面第一句话他告诉我什么？我受洗了。哎呦，我真高兴。我说你为什么不以非基督徒身份再传福音了呢？他说那是不可能的，除了基督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没有中间地带。讲的比我还坚决。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你这个例子？他说可以，没有版权。你告诉那些福音朋友们，你告诉他们我的例子，没有中间地带，千万不要这样想啊！那很奇妙啊，所以没有啊。我们也许听了这个话，有的时候比较刺耳，可是真话都是比较刺耳的啊。实在是没有，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顺服那一位掌权者啊。这世人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而且我们顺服的是他。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表现就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本为可怒之主，和别人一样啊。是什么意思呢？都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这国内啊有一句话叫后现代人思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倾向性啊，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啊？这句话很危险的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神的震怒在我们的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那里这样告诉我们啊，在我们啊不信的时候啊，不信的人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实际上是可怒之子，因为公义圣洁的上帝对罪不会不愤怒的。如果那个不愤怒的上帝，对罪不愤怒的上帝，那是一个糊涂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所以这三方面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人在离开上帝以后，失去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是最可怕的，这个就是问题啊！我的标准就是我自己，我感觉好就好。实际上，人的感觉是靠不住的，你的感觉都会变。你这会儿觉得好的，你下一会儿不一定觉得好啊！你过一段时间都不一定觉得好，你怎么能靠着感觉呢？啊，人就凭感觉来成为这一个道德标准，这个就非常麻烦啊！有一次，我所聚会的一个，在我所聚会的那个教会里，来了一个姐妹，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很年轻啊，当然也很单纯。 但是他的光景呢是很危险啊。当时呢他是跟一个有妇之夫在同居，这个男士先生有两个孩子有太太，可是呢却跟这个女孩子租了一个房子在住在里面不回家啊。那么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情况啊，因为他也很单纯，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一个是错的是不好的啊，他就跟弟兄姐妹都讲他不在乎的，就跟大家讲他什么什么光景，然后弟兄姐妹知道了就告诉牧师，牧师是有责任把真理告诉给每一个走进教会的人啊。所以呢那一天牧师就跟他谈话，那么也请我一起啊。那么我们那个老牧师非常的慈祥啊，他就跟他讲第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上帝是不喜悦的。然后这个女孩子顿时就特别愤怒，她说难道上帝不是好的吗？然后我们这个牧师说是啊，上帝是好的是好的。她说既然上帝是好的，他为什么不喜悦这么好的事？哇，当时我心里就难过了，原来好坏不分了啊！我以为好就好，哎，他说我跟他在一起太好了，美妙极了。他说，哎，这 so wonderful。哎，当时我心里想，啊，这位男士的太太会怎么讲呢？It's so terrible。 他的先生是这样去了，跟着别人走了，那两个孩子就这样失去了父亲啊，这个太太就这样失去了丈夫，这个女孩子自己做一个多么可怕的事自己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啊。我的心就开始啊难过啊，我的同胞沉沦了，心里就突然就是我的同胞沉沦了，心里非常的痛，就很痛。那么接下来呢，弟兄姐妹还是锲而不舍啊，还是爱他，因为他不知道啊，他没有听过圣经，他不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他没有神的圣言。可是我们这些有上帝圣言的人呢，要把上帝的圣言告诉他，要传给他，这个叫传福音啊。所以呢，还继续邀请他来，结果非常奇妙，他就在查经班里信了主。靠着上帝的恩典他悔改，他就坚决的与那个人断开关系，而且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了。他还告诉那个男士说让他回家去好好爱他的太太，并且让他有机会也去教会啊。在这个女孩子受洗的那一天啊，我坐在下面观礼啊，那一天我们的那个牧师在台上，所以这个牧师在台上给他施洗，我们在下面看啊。那一天我就看他从水池里面出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非常的美啊，他眼睛在流泪啊，牧师也请他说几句话，他一直在流泪，可是呢他的脸在笑着。我看到他流泪，我坐在下面，我的眼泪就一直也往下流啊！我为他感恩啊！我感谢上帝，上帝啊，你使他的生命成为美好，否则这个女孩子的后半生可能就断送在那个有妇之夫的手中了。可是今天他悔改，回到上帝面前，他这样年轻，他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基督里他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为他而感谢神啊。所以呢，有上帝的人生还是有活的人生啊，没有上帝的人生是死的人生，死的人生不会是智慧的人生。那么谁能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呢啊？智慧人生不但是活的人生，而且它是永恒的人生，永远的人生啊，我们叫做永生啊。那么谁能带给我们永生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背下来的，我们一同来背给福音朋友听好吗？好，来，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啊。 基督能带给我们永生啊。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来，我们一同来，请。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耶稣基督能带来永生。耶稣基督他身上有神人二性啊，我们基督常常讲的啊，他有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儿子，同时他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啊，上帝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第二个位格啊，耶稣基督身上是有两性啊在里面，就是神人二性。由于这个神人二性，所以他能够做我们和上帝中间的一个中保。为什么要中保呢？因为在污秽的罪人和圣洁的上帝中间是必须有这样一个中保的，因为圣洁的上帝不能直接和我们这些污秽的人见面，所以需要一个中保啊，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啊。我们知道世界上这个信独一神的有三大宗教，请大家告诉我是哪三个宗教信独一的神？回教，对，犹太教，我听到了，和基督教，这三大宗教。那么回教和犹太教与基督教都是独一神论啊，是一位神的啊，其他的多神的我们就不去谈了啊。这三大宗教都讲究是一位，宇宙间只有一位上帝。但是基督教和另外两个宗教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是的，耶稣基督，就是因为基督教信的是中保，信的是耶稣基督，而在回教和犹太教里面就没有中保的概念。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呢？说那没有子的就没有父，有子的连父也有了。是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但是没有这一个，那么他们其实信的就不是这一位神了。因为宇宙间这一位神真神是有三个位格的，这叫三一啊真神。所以耶稣基督能带来永生啊，他担当我们的罪，公义圣洁的上帝把他的怒气发在对罪的怒气。发在了他自己儿子身上，因为如果他发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灭亡了啊，没有人再能站得住。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必须要刑罚罪。那刑罚谁呢？本来应该刑罚我们这些人，但是耶稣基督就成了那替罪的羔羊，替我们代受了这个刑罚。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代赎的观念，他替我们承受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与神和好，重新与神恢复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能给我们这个永生。那最后一个方面啊，智慧人生是新的人生。等我们再一同看一段经文，好，我们一同来背诵，或者是看着屏幕的福音朋友一同来读，来，请。再一遍。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么什么叫永生呢？我记得我刚信主带一个查经班，我不太懂得。有一天我们就大家在讨论这个永生的问题，有一个慕道朋友，当时他还没有信主，很聪明的啊，在国内拿了硕士学位。那天他就说，他说以后这个上天堂去干什么呀？ 到那时候不是永远活着了吗？我那么长干什么呢？在天上也不打工了，他说打工打惯了，谁让他休息他难过。然后呢就问大家，其实我那时候刚信主，我也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也不会解释。然后呢大家也不会解释，因为以前说的我听说的永恒就是长了，我想到永恒就是很长很长，比很长还长，那个就是永恒，也不知道到底多长啊。然后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跟他开玩笑，因为大家也不会回答他问题，说这样吧，你就不要去了，你下地狱吧，那儿热闹，到天堂不是地狱里什么人都有，到天堂你不觉得寂寞吗？慢慢的后来随着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呢，慢慢其实我们知道了，永恒不是长，永恒也不是短。为什么？因为长和短都是时间里面的概念，我们总是用时间这个受限制的概念去解释那个无限的不受时空限制的东西，我们是解释不清楚的。有人说永恒就没有时间的感觉，是永远的现在式，可是你一用现在，现在这个词儿也是时间的概念，是不是？永恒到底是什么？就是无限，是永远。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很清楚的能够把它描述出来。但是它和长和短没有关系，因为到时候我们不是在时间里的，长和短都是在时间里面才有的感觉。所谓的寂寞，就是因为感觉时间长了，我们等人的时候我们会寂寞。在这个无限的里面，没有时间的概念里面，你没有这种感觉，你根本没有时间里的这种感觉。我们根本不明白那一个新的天地到底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我很难把它描述清楚。但是圣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一点，它告诉我们那个永生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我可以讲清楚。为什么呢？这个永生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得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个是非常明确的解释，我可以说得非常清楚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永生它的一个特质就是新生，这一点我可以咬定的，因为这个有神的话语为根据啊，永生就是新生啊，这个是对的啊。那么我用一点点时间讲一点点我个人啊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啊，只能讲一点点啊，因为基督徒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如果讲这十几年的变化，那实在是太多了，讲不完啊。我讲一点点是我刚刚信主那一段时间几个明显的改变，是没有不需要我意志努力的啊，是在那个生命带来的，是当我们悔改归向神以后，那个新生命的特质显现出来的啊，在那个很短的一个阶段，很突出的几个变化啊，在我的身上啊，跟大家分享一点。我第一个改变呢，就是平静。在我信主之前呢，其实我这一代人呢，我们的机会不是很多啊。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文革啊，所以后面的课都没有怎么读啊。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有多老了啊。所以后面的课就没有怎么读了啊。文革十年，接着小学五年级，你看十一岁、十二岁，然后十年，然后一下子读大学了。十年以后打倒四人帮，然后恢复高考啊，一直要奔着自己的目标直跑。当时给自己设立目标，而且我的人生道路呢，在我的同龄人里面来说，算是比较顺利的啊，也照着自己所设立的目标，差不多都实现了。但是我觉得我活得非常的累。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国内我出国之前呢，评大学副教授呢是有条件的啊，讲师呢是研究生毕业就自然进，但是评副教授这一级呢就要评了啊，要有国家一级刊物上有一篇科学论文啊，如果是二级刊物上就要有三篇的科学论文，当时的条件你才可以申报，申报完了能不能审批还是另一回事。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毕业半年，我就在我的那个领域里国家一级刊物上有一篇科学论文发表了。我记得这篇东西的发表呢，使我当时我们那个系里面大家都很羡慕啊。我们系主任说，我都干一辈子了，我还没有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啊。我们那个学院比较小，所以呢人才比较少，那个时候呢领导就很重视，同事们也很羡慕，但是我心里呢没有任何的平安。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压力更大了。我还要继续努力啊，我再要做实验，我还要写文章，完了看一遍教材啊，再写点书什么的。很焦虑，怕别人撵上来，保不住自己这个领先的这个位置啊。当时那个心很焦虑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信主啊，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这个价值啊，都在自己的成就上。我的成就有多大，我这个人的身价价值就有多高啊。书写的多多啊，这个人的价值就有多高啊。很奇妙的一件事啊，信主以后突然平静了啊。这就是基督徒说的那个平安，当时我也不懂得用这个词啊，就是觉得异常的平静啊，看着蓝天，看着白云，非常的平静宁静啊，在里面心就定了啊，非常的定啊。有人说这个平安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啊。那么后来我在思想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的真正的成就啊，真正的价值不在我们身外之物那个成就上啊，甚至不在我们那个财产上啊。我们不要把我们有多少钱，我有多大的房子，我有多少的价值，这个成就看成是自己的价值。实际上人身上最宝贵的价值是什么？是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那个是宝贵的，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啊。我记得以前我没信主的时候，我读那个读者文摘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写的，他说在上帝的眼中啊，总统和乞丐是平等的。当时我很喜欢这句话，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懂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平等呢？直到我信了主，读了圣经以后，我突然明白那句话的意思。哦，原来总统和乞丐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他们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在其他点上都不是。所以上帝看他们都宝贵，就是在这一点上啊。所以我们有上帝的荣耀的形象，我们彰显的是上帝，不要小看人自己啊。所以凡是上帝的形象被高举的地方，人的尊严就得到尊重，人的价值就得到承认。凡是上帝的形象被贬低的地方，人的形象就被踩在脚下。你去自己思想啊，特别是我们从国内来的人有深刻的体会啊，人和上帝是分不开的，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人愣说我和他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当你踩了上帝，你就踩了自己，因为你身上就带着上帝的像。现在我们堕落了我们身上上帝的像扭曲了不像原来那么荣耀了。但是神要救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恢复他那个荣耀的形象。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转离我们以往的生活这是第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高兴其实是基督徒常说的喜乐，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就觉得高兴。信了主以后很高兴，信主以前，当时我想家想孩子每次想象着什么呢？想象着我婆婆70多岁了给我带孩子，我们孩子很淘气所以他眼睛白内障看不清楚，耳朵背听不清楚。他每次灌开水的时候，我就想象的不是真的想象那整个开水就到我孩子头上了给孩子烫伤了再一个想象的就想象孩子跑出去了，一个车过来从我们孩子身上压过去了每天做噩梦就是这两件事把我惊醒醒了就想着两件事，每天躲在被窝里要哭要哭。所以呢出去看见蓝天要流泪，美国的天和 和我没关系，污染处理的好一点啊，蓝一点，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这没有立锥之地啊，那些红花绿树和我没有关系啊，那都属于成功者。什么是成功者？在我眼中，有房子、有汽车、有好的工作、有绿卡的那些人，那才是有闲心有闲情逸致去看这些东西，我没有。所以有一天我走在街上散步的时候，在这个小道上，有一个人在浇草，然后就过来，他说 Are you OK? 然后就往前走，待会儿他蹬着那个管子来追我了，他说 Are you sure? Are you OK? 你知道我那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完全失魂落魄啊，好像长大病或者要自杀啊，他可能想帮助我，那时候真的是活得非常的不好，但是信了主以后，奇妙，什么都没有改变呢，吃的还是那些东西，住的还是那个房子，家人孩子没有团聚，前途还是茫茫，绿卡也还是没有，我常常说，我们邻居那个狗啊，你知道那狗一叫我心就烦，因为那时候是我心烦，不是狗烦。可是我一叫，它一叫我就烦。有一次我就跟那房东说，你去告诉他家那狗不准叫，然后那个不能再叫了，这样我睡不着。然后他说不行，这个狗有叫的自由。然后他有叫的自由，我就不能睡觉了。太奇妙了，我信主以后，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那条狗没变，但是我变了。我那个时候知道一件事，一个人的心改变了，全世界在你面前都变了，所以走在路上主动跟人打招呼，看见蓝天高兴，神造的不是美国的天，上帝的天，上帝造的天，这些美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供他儿女欣赏的，所以呢，整个是一个翻转性的一个变化还有几分钟。对不起，我今天没有代表5:02，我们应该结束了啊。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其实我还有一个改变，就是超脱或者叫超越啊。我不举例子了，就告诉大家，在我信主以后呢，我觉得神是会提升我们的人格，让我们看得高一些啊，看得远一些啊，而且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这个时候呢，我们容易超脱或者叫超越所以呢，不大容易计较一些事情这就是超越了因为在很多事情上我有很多的例子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信主以后呢，平安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它有几个特点，至少在我身上平安的生命、喜乐的生命、超越的生命我基本上经历这些，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些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得着生命的，我们要得的更丰盛。那么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我们要得着这个新生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在你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使我们归向你，使我们认识你，使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我想问一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已经蒙恩得救，你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也把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弟兄姐妹，请放下，他们在北美这个地方信了主，而且愿意为主传福音。在这个时候，我也想慰问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今天你听了主的话，你也听了一些见证，若是圣灵感动你的心，开了你的心，让你看见你也是一个罪人，你也是一个有限的人，你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愿意转离罪悔改归向神，如果你愿意归向神的，请你举手。 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感谢主，还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也许圣经上还有很多的道理我还不明白，但是我愿意，圣灵已经感动了我，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让圣灵内住在我心里，帮助我明白我那些的疑问。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感谢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你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神的话感动了你，开了你的心，使你看见你也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今天就愿意回到他的面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们一同刚才为那十几位的举手的新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把你自己的羊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你的羊听你的声音，当你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啊，为着刚才举手的那些新的弟兄姐妹来谢谢你，主我求你。
诗歌本410首，好。乃是我，乃是己。